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今天的 Podcast 我们要来聊，算有一点迟来的这个 Trade Deadline， 我们录的时间是隔了几天啦，但我觉得今年的交易截止日其实是还是蛮精彩的，然后有一些 play 我觉得有可能移动到联盟今年强权的一些版图啊干嘛的，然后夺冠的竞争，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赶快来讲一下。那第一个我觉得一定要讲的就是 Harden 跟 Simmons 的这个重磅交易嘛。那之前其实我们就有讲过 Simmons 的这些 rumor 啊，他的交易的可行性这些有的没的，那最后真的发生了。那我先来讲一下各队拿到了什么东西。首先是76人拿到了 James Harden 还有 Paul Millsap。那篮网拿到了 Ben Simmons、Seth Curry、Andre Drummond， 还有一个2022和2027两个首轮的选秀签。对，然后2022选秀签我没有搞错的话是，篮网在这个选秀权他们可以选择今年要不要 cash in， 如果他们觉得今年的 pick 可能不够高，他们可以选择在2024再 cash in， 所以是有这个选项。那我先来问 Mike 好了，我们先从我直接这样问你好了，你觉得谁赢了这个交易？
好，我会说篮网赢的。
就这样吗？你没有讲更多吗？
那我觉得，你就想象电动版本里面，如果有一队有 KD 加 Ben Simmons， 然后一攻一守这样，然后你 Ben Simmons 不用投篮的话，那就全部给 KD 投就好了。对啊，其实我觉得是他们两个人搞不好是一种意外的，有 size， 然后都有 finesse， 然后都还很有上涨空间的一个组合，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the Nets 赢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谁赢了这个交易，在网络上其实声量我觉得算两极，因为两边的 argument 我都有看到。那我觉得 Mike 刚刚讲到有一个点，就是 Ben Simmons 跟 KD 还有 Kyrie 的配合嘛，因为 Ben Simmons 最大的弱点应该就是他的进攻。那可是在这支进攻天赋，尤其再加上 Seth Curry 进攻天赋十分高的篮网上面， Ben Simmons 可能就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那可能这个 situation 对他是最好。那我知道 Louis 你也是觉得篮网是赢了这个交易，你的看法是什么？
Yeah， 我先说，我觉得就是对于76人来说，当然我觉得如果是76人粉丝，也都会觉得说，哦，干，我们终于 get rid of Ben Simmons， 就是我们还要付，就是一个就是等于是累赘，然后我们还换来一个明星等级的球员嘛 ，James Harden。可是我觉得对于就在这个交易里面，篮网除了 get rid of 他们队上的毒瘤之外，他们在阵容上也补强很多。以一个supposedly 虽然最近战绩真的很不好，但是 supposedly 应该还是在季后赛是很还是目前还是算是夺冠的热门，或者是有在这个 talk 里面的球队来说，他们补进一个非常合格的 sharpshooter， 加上一个就是 like 可以抢篮板的禁区球员， like 这种对于一个季后赛球队来说实在是太补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记得因为我自己有去听，就是一些，那个是那个 Atlanta Hawks 的球迷自己办的那种类似 park， 就是 like format 的那种，然后就有人提到说，Ben Simmons 今年25岁，就算他。就是等于说篮网延长了他们这个可以在联盟 dominant 的时间，就是James Harden 现在也是30几岁了， like 他们 Kyrie Harden 跟 KD 他们能一起打的时间本来就不长，那如果你今天换到了 Ben Simmons， 然后还又拿到了一个基本就是 secure 的 first round pick， like 对于他们来说，对于他们真的有太多未来有太多操作空间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篮网在这一波真的就是不管是今年或是未来，他们都 secure 住了，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而且 Ben Simmons， 而且篮网队其实目前需要的也是防守 ，like Ben Simmons 有名的就是他的防守。所以当然我不是说 Ben Simmons 一个球员就可以 like 改变这整个体系，可是至少 like 他的防守一定比 Aldridge 好，所以对啊。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我觉得76人虽然拿到，虽然拿到 James Harden， 可是他们还是没有解决掉他们没有人可以打 off ball 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季后赛，当你当整个进攻节奏慢下来的时候，如果你还是只是流于单打，很比较少传导的话，其实 其实我觉得结果是差不多的啦，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至少就算只看优点的话 ，Nets 还是他得到优点绝对远多于七六人，对啊。
我觉得Lewis 刚刚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也是蛮重要的观点，就是我觉得你在看这个交易的时候有两种看法，一个是以集战力来讲，你觉得这两支球队谁赢了？另外一个可能是以未来性来讲，你觉得哪一支球队赢了？因为我觉得 Lewis 刚刚就有提到未来性的部分嘛，因为 Ben Simmons 像他刚刚讲的，他那个 Harden 今年32岁 ，Ben Simmons 25岁，他就算去年有个 down year， 他未来性其实还是非常大大的看好。然后这样，刚刚 Lewis 有讲到一个补强的点，就是除了他们补强到防守 Ben Simmons 的防守点之外，他们还补强到了一个 Andre Drummond， 是他们一直很欠缺的内线的战力，所以我觉得 Andre Drummond 在篮网可能也有很多运用的空间。
对啊，那我再补充一个，我觉得应该是篮网这 win the trade 的原因是，我们讨论一下 mentality factor。我觉得在 Ben Simmons 变成这么鸡巴之前，其实他在队上他还算是一个蛮 even keel 的球员，我觉得他不是那种更衣室气氛大师类型，就还可以啊。可是我们都知道 James Harden 所到之处就是一定有很多八卦 strippers， 然后还有在夜店里面的各种光荣事迹，所以我觉得谁比较容易就是有变成更衣室气氛杀手的风险来讲，我觉得 Ben Simmons 比较应该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 trade piece。
Yeah， 因为矿你刚刚有讲到，就是 Andre Drummond 有补到篮网就是篮板弱这一块，Seth Curry 也有补到 Joe Harris 在签约之后变烂的一个，就完全没有符合 expectation 的点啊，就是 like 现在 Seth Curry 跟 Joe Harris 只要一个人有一场，就一场比赛只要有一个人 turn up， like 他们那场比赛基本上就 secure， 因为你还有 KD， 所以我觉得这对于篮网来说真的是太赚了。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搞不太懂，就真的是Tyrese Maxey 七六人的 Tyrese Maxey 在今年打出，就是算是 breakout， 就是以一个新秀来说，他算是今年算他的 breakout year， 然后他现在也是等于是站稳了先发的角色。可是 James Harden 来他，我觉得可想而知他的数据一定是掉下来的，而且目前感觉 Maxey 还没有证明说他可以打 off ball 的，可能 maybe 他可以，可是我觉得他目前还没有 show 他可以打 off ball， 打的 production 会跟他现在在先发的一样好，对。
OK， 那我们讲那么多，看你怎么想这个 trade？
Yeah， 我对于这个交易，我其实起初看到这个交易发生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我就先解释好，我觉得是双赢，但我觉得篮网再多赢一点。我的原因是这样，我觉得七六人其实能换掉 Ben Simmons， 第一个，而且是换掉 James Harden， 我觉得就应该就是谢天谢地。I mean。Daryl Morey 过去这一年来一直 eyeing on James Harden， 可是他到篮网中班以为这条路已经被封死，就没想到 Harden 跟篮网又搞不合，就好像 看起来 Harden 到哪里好像都就是 yeah， 就是感觉他好像人缘好像很容易跟人家处不好。 But anyway， 我觉得七六人除了能换到 Harden 也换到 Millsap， 我觉得这一点在他们季后赛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们季后赛轮替我觉得是很大的帮助。 But yeah， 我觉得 James Harden 最重要的就是他新增了一个七六人的第二得分点，因为其实七六人过去自从 Jimmy Butler 离开之后，他们一直都缺乏这一块，尤其是到季后赛需要有人出来 create， Tobias Harris 很明显不适任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 James Harden 跟 Joel Embiid 当然不用讲，可能是联盟的两个 top 10 player， 那再加上一里以外，但是我觉得有很多 question mark， 就是其中就是第一个 James Harden 的他的场上表现其实今年下滑很多，尤其是他的 efficiency， 他今年其实尤其是篮下他已经引以为傲，就是不管是他的 Euro Step 或是他篮下他那种一个垫步了之后然后可能走三步那种上篮啊之类的， like 今年他的命中率是非常的低，可以说是他自从他到 Houston 之后 like 篮下 finishing 最低，我是觉得他跟 MB 之间的配合将会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重点，尤其是Joel Embiid 其实整个生涯一直以来都是不太常打 pick and roll， 他一直来都是一个就是 以他为持球，他为中心，啊，让他去单打，去制造 inside out 这种中锋。所以我觉得他跟 Harden 的比较会很，我觉得会很值得关注，因为 MB 其实已经蛮习惯持球单打这种打法，这 chemistry 我觉得 yeah 蛮 interesting。但是 James Harden 如果能 retain 他，就是至少他过去八成的实力的话，我觉得七六人东区的，东区拿冠军，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favorite 吧，可以吗？可以这样说吗？yeah, 蛮有趣的，但我觉得篮网这一方面，我觉得也算赢。某一方面是，Ben Simmons 其实跟 KD， 我觉得我们之前其实就有做过这个 hypothesis， 其实我觉得应该会蛮配的，尤其是 Ben Simmons， 我们都知道他的防守一直都是蛮 elite， 他到篮网我觉得可以解决一个就是他们始终没有一个能出来防，一个就是没有一个防守大锁的一个这样的概念，所以我觉得 Ben Simmons 如果愿意打球的话，在 Brooklyn。然后如果愿意打一个三四号控球前锋，然后呢在 Dunker Spot 游走，跟就是基本上接 KD 的饼的话， I don't know， 我觉得除了接饼以外，他其实也可以自己 pick and roll create 传到底角等等，我觉得账面上看起来是蛮配的。那我觉得篮网赢更多的一个原因，单纯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拿到了今年的 first round 跟2027年的 first round pick 两个首轮签，我觉得这对于篮网，其实他们大概 一年前他们签了那三巨头之后，他们应该也意识到其实他们进入到有点像快艇那种有点尴尬的局面，就是你已经进入到一个是非赢不可的模式，所以他们没有任何后路，我觉得填补就是未来选秀这些弹药，我觉得是蛮实在的。
我先来讲我对于这个 trade 的看法好了，因为我跟凯的思路比较像是说，我原来也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那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交易为什么会那么有趣，就是因为有很多的问号，很多的未知数嘛。那首先是我们刚刚讲到，刚凯有提到嘛，如果 Ben Simmons 回来打，那这个如果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如果，他这个家伙是已经今年光是 miss 比赛就已经被罚两，不知道两，我忘记200万还是2000万的这个罚款，应该是200万，2000万应该不太可能。呀、yeah, ，反正他今年已经被罚200万的罚款，就因为他不想上场，他宁愿罚这么大的这个罚款，也不愿意再去上场系列任何一场比赛。我觉得 it says a lot， 就是他的心态，他的就是，因为这样讲好了，因为他之前在 LSU 刚出选秀的时候，他也有类似的心态问题，所以我觉得他在篮网，尤其跟 KD 跟 Kyrie 这两个也是非常不稳定的因素一起配在一起，我觉得会不会是1+1+1=3？我觉得不一定。那你反观，这是篮网的问号。那七六人问号就是 Harden 今年就是一个就打摆子的胖子。那我觉得他如果 OK， 假设今年 Harden 大概什么21、22分，然后8助攻，这是未来就是我们现在真得到的 Harden， 就是 Harden 生涯晚期他就是这样。那我觉得你给这么多东西给掉篮网，我觉得是一个不等值交易，但我也可以想象得到，因为 Harden 那时候在跟休斯顿提出卖我的时候，也是打摆子嘛，就是他也是故意打很烂，然后一到篮网，去年他在篮网，我觉得还蛮明显他是篮网的 MVP， 就是他打得好，篮网就打得好。去年他在篮网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Harden 今年因为又想要就提一个卖我，所以在篮网乱打一通，然后去七六人再爆发一波。对，所以我觉得这很难讲。但假设就这两个问号都被解决，就是 Simmons 有打得好， Harden 有打得也好的话，我是觉得篮网也是稍赢，因为就是原因你们刚刚都有提到。但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Harden， 我们刚刚都有提到他今年32岁了，今年他有一个球员选项 ,99% 他应该会 pick up。 那 pick up 完之后，他在夏天会有一个选球，七六人会有一个选择，就是他们需要给他一个续约。那这个续约，会续约到他38岁的时候，他的 max extension。那如果第一，当然，如果你不续约他，那你干嘛花那么多东西去把他交易来？所以我是赌七六人一定会跟他续约啦。但如果你给他续约的话，你要想他一年应该是4500万到5000万以上每一年。那你确定在 Harden 就是他的 work ethic 就是一直以来都也是一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情况下，你会愿意 付一个38岁的胖子 Harden 1年5000万吗？对，而且我的想法是 ，OK， 就算他们今年真的赢冠军了，那他是值得你就是 potentially 牺牲掉你未来5年的光景，就为了这一座冠军，把所有家当都卖了，然后把所有钱也花了，就为了这一年可能的冠军吗？那我觉得是不，我觉得是不值得啦。对，那 Mike， 你是有想补充吗？
对啊，因为你刚才有回应的那个 mentality factor， 其实刚才看也有。那可是你刚才就是你提到篮网是三个怪人凑在一起，对？那你可不可以 elaborate 一下，就这三个人是就除了 Ben Simmons 讲过以外，另外一个人怎么个怪法？
呀、yeah, ，你刚刚这样讲，我完全忘记了。篮网还有一个不确定性，就是纽约的那个疫苗的政策不会变，所以你今年 OK， 篮网今年可能 expect Ben Simmons 可以来打，但是你也得记得说，至少50%的比赛，你的第二组将 Kyrie Irving 不会上场，所以有一半的比赛你就是 KD 跟 Kyrie。
Half man half a
season. Oh yeah, half a season. Yeah, Barkley half man half a season.不呀，对啊，你就是，而且我 ，OK， 既然麦刚刚有提到 Kyrie Irving，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聊一下 Kyrie Irving， 可以说是这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吧。因为其实我可以理解 Harden 的心情啊，我把场面在休斯顿弄得那么难看，加入你们这支超级强权，然后你因为不愿意打疫苗，把我们就是冠军的前景都打破了。就是因为其实现在的 rumor 都是说 Harden 对 Kyrie 很不爽嘛。然后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很不爽，原因是他把场面就是凯瑞把场面弄那么难看之后，球队还是双手打开欢迎他回来，然后愿意让他当一个就是 part time 的球员，对吧、啊、Lewis 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借口。因为 OK， 如果你说你真的是 like NBA All Star 等级的球员，或者是你有这个 work ethic。Dude， 你根本不管他、啊，你就是来 carry， 你跟 KD carry 这支球队啊 ，KD 受伤你 carry 这支球队啊，就 like， 可是现在完全不是这个现象，而且 honestly， like 一个球员，我如果今天如果球队很 favor 一个 like nobody 一个角色球员，我可以理解 All Star 为什么就是这些明星球员会觉得很不公平，或者是觉得被偏颇，对 ，like Kyrie 也是好歹他有正常有在打的时候。Like, 他还是联盟数一数二的控球 ，like it makes sense 啊。当然，篮网要想办法留住他、啊、，like 然后篮网就是也要跟 Ben Simmons 一样罚款嘛，就是 like 就我觉得这只是他一个就一个借口啦。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 Harden 问题就是他一直觉得自己可以打 first option， 可是 like the truth is like 他打 second 或 third option 的时候，他的球队战绩真的最好。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我不知道他自己打起来快不快乐，但是至少战绩来说，他们的球队在他打 second or third option 的时候 operate 最好，所以我觉得他，反正我个人预测啦，反正他到时候到七六人之后，一定还是跟 MB 会有一样的，基本上一模一样的 beef， 除非他接受他就是一个。第二选项或第三选项，因为你现在 MB 是 MVP 等级的身手，他绝对是球队第一 option。Like Harden 已经不是像他可以在火箭 like 为所欲为了，所以如果他是还在火箭那个梦里面的话，他到哪一次他除非他真的现在再回火箭，他就可以那样打。可是 like 已经就是不管是七六人或篮网都没有那个 leverage 给他这样，对啊。
呀、yeah, ，我觉得是不是他的借口，我们应该是永远都不会知道。就算是借口，他也不会出来说他骗你们的。我其实就是想要离开布鲁克林，可对吧、啊？我觉得七六人跟你们刚刚都提到了，他跟 MB 的配合，我觉得还是很有，还需要观察看看啦。好，那 A 凯，你还有想要补充的是吗？
呀、yeah, ，就我觉得你们提到 Ben Simmons 到 Brooklyn， 有可能还是会 MIA， 对不对？有可能还是不会上场。但我觉得这某一方面，我觉得。就我要讲七六人就是 kudos to them， 他们除了送走 Ben Simmons 以外，他们没有，我觉得他没有放弃掉 Tyrese Maxey 跟 Matisse Thybul 两个在过去这一年来的所有 Simmons 的 trade rumors 里面一直都有被 package 的球员，两个基本上是七六人球团非常重视的两位年轻球员，不要说是 building block 好了，可至少他们目前是球队基石嘛，甚至到 OK 啊，他们可能不是球队未来的最重要人选，可是他们是至少是目前的球队的基石。尤其是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点是 Joel Embiid 的 timeline 其实跟 James Harden 很接近，可是我觉得他们跟 Tyrese Maxey 跟 Thibault 等人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他们是有差个六七年 的差距。所以我觉得七六人留下这两个，但是送走两个首轮签， I don't know， 如果这不 work out 的话，可能对他们会有点危险，对啊。然后我觉得说实在，其实有可能今年就是他们 最大的机会。尤其是我觉得以 Joel Embiid 的健康来讲，我不会期待他每年有打出这种 MVP 级的表现。
呀、yeah, ，这完全就是 Daryl Morey all in 啊！就是因为尤其是我们，就我们之前也就讲过嘛 ，Joel Embiid 这种常人他不会越来越健康啊。今年是他史上最健康的一年了，就是我们大家都讲嘛，不要浪费他的 Prime， 对吧、啊？那对吧、啊？我觉得呀、yeah, ，我没有什么想补充，我也想说，就是我也没有觉得七六人输，因为我像我刚刚讲，我觉得他们能把 Ben Simmons offload 掉就是一个赢，就是一个赢的局面。那你再看看，原来我们一开始在季初做那个 prediction， 我们那时候想的 package 是，哦，他们可能可以换到 CJ McCollum， 哦，他们可以换到 Sabonis， 哦，他们可以换到 De'Aaron Fox， 那他们现在换到 freaking James Harden， 那这绝对是一个就是他们乐见的情况。那我觉得 Daryl Morey 整件事情 handle 其实是蛮好的啦。Yeah, 那你们这边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如果没有，我觉得我移到下一个。好，那我们下一个重磅交易是 Sabonis 跟 Halliburton 的 trade。那这个交易其实我觉得在网络的声量上面其实也是有一点点两极，尤其是国王的这个小小的粉丝圈里面。那 OK， 我现在也是来先讲一下，我现在讲一下，就是各队拿到什么东西。那国王是拿到了 Domantas Sabonis、Jeremy Lamb、Justin Holiday， 还有一个2023年的二轮签。那六马拿到 Tyrese Halliburton、Buddy Hield， 还有 Tristan Thompson。那讲到国王，我觉得第一个话语权一定要给 Mike。那 Mike 你怎么看？
好，这个交易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在上 PTT 的话，你看 PTT 的国王版那个小小的粉丝圈里面是脏话连连，你就看到大家说就脏话，真的、哦、你不然我们就再截图贴给大家看好了，真的直接干掉耶，就是说什么 water 什么 WTF， 然后脏话什么就一直喷、哦、然后大家都觉得是最离谱的，就是你怎么会一次把两个就是球队上面的打出有 score未来 score 潜力的这个球员一次送走，然后你要么就换一个走嘛，对，你连两个一起送走。那之前选那么多 guard 进来养半天，就是目的是要全部打包。那你为什么不当初选秀的时候选 balance 点就好了嘛？而且大家还会预期的说，可能是 Fox 要走，因为 Fox 看起来是已经比较看得出来他未来球季的这个。他可能发展 trajectory 跟他的面向，你应该都已经确定了。那Halliburton 跟这个Buddy Hield 还比较有一点想象空间。那可是真的哦，而且其实，但是国王看一看国王换来的球员其实也不差。然后国王换来的球员就是在这几天比赛当中，其实已经看得出来，好像已经他们换来的这些成果已经开始 pan out 的哈。我们看到有 Sabonis 这人称 70% 的 Jokic， 那我们就说他大概。其实这个我本来没有注意到他其实连助攻数据都很优秀。刚刚我们在开始录之前啊，冠有补充，他连助攻都领先整个六马队，对不对？就是助攻达到六七次左右。那同时呢，他们还有所谓的哈大哥，对，就开录之前，凯帮我补充的那个哈小弟是 Aaron Holiday， 对，那现在他们大哥是 Justin Holiday， 对 ，Justin Holiday 也是一个。二哥，对，他也是一个不赖的三 D 这样子，对，然后加进来，其实整个国王就是光是放上这个 Sabonis 跟 Holiday 这两个球员，就算是整个球队的这个，我们不会说他等级直接升级，但他们的 solid 程度就直接上升了嘛，啊，对，然后再来是说他们还补了一个 Jeremy Lamb， 那 Jeremy Lamb 这个球员我并不是那么熟，但是其实我稍微做一点他的功课，我发现他是有受大伤以后的球员，所以其实他可能到国王的角色可能也是偏向于进攻，而不是就是可以跟就是跟这个 Off Night 才有刚刚讲的这个 Holiday 他们一起拼命防守，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看的话，那国王交易其实后来他有拿到那个 DiVincenzo 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国王其实整个 我觉得他们送出去的后卫其实就都有差不多都有补回，差不多同样，至少天分等级不一样，但是有差不多同一个人数，然后就是整个阵容还是回到完整的状态，所以你真的不能说国王交易的很差，我会这么觉得。
所以你会说国王赢了是吗？那就如果问的这么直接的话。
哦，你看他们最近的胜场，他们赢啊，对啊，就刚才 Lewis 有一个 joke 是说他们要拼 play in 嘛，对不对？那对，就开始有赢球了，那还不错啊，
赢球就不错，好，国王心态。那，哦，那我来问 Lewis 好了 ，Lewis， 你觉得这个 trade 你怎么看？
国王心态真的蛮好笑，哇啊这。我觉得这个 trade 对我觉得这个 trade 对我来说，我在看的时候，我其实单纯就只是看 Sabonis 跟 Haliburton 的兑换。我觉得你说 Jeremy Lamb， Justin Holiday， 然后谁 Buddy Hill 跟 Tristan Thompson， like honestly 这四个人五年之后会在哪里打球，会不会来 P League 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单纯就是一个 Haliburton 加 Sabonis 的兑换。那老实说啦，我觉得我当下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我心想 What the fuck， 就是 OK 六马很明确嘛，他们就是要重建，他也说所有人都是 on the table， 包括 Sabonis， 包括 Miles Turner 都是 on the table， 只要 the price is right， 他们就交易。那我相信他们这边应该是得到他们想要的啦， Haliburton 一个年轻的还在 develop 的后卫，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培养，但我真的完全就不懂。我真的完全不懂国王的操作，就是你去年好不容易去年选进来了一个新秀，然后好不容易培养的算是蛮好，应该算是他近十年以来算是前几好的的一个 prospect， 可能除了 De'Aaron Fox 之外， I mean arguably他已经在跟 De'Aaron Fox 差不多的 level 上面，然后他就马上把他交易掉，而且我觉得重点是 Haliburton， 我觉得重点是国王队已经在这几年已经这么的战绩这么烂了， Haliburton 还有展现出很好的 loyalty。 我记得他在选秀的时候还在那边乱掰一个理由，说什么哦，我就是故意那个 draft combine 的时候摆烂，我就是想要国王 draft 我，这种烂理由都讲得出来，你就可以知道他对于这支球队其实他是。对他可能内心是真的想要在国，就是至少在国王证明自己，不管他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啦，但我觉得至少他有心意想要留下来。But 国王就是 like 拿直接丢掉。我记得Haliburton 的第一个在六马第一个那个 press conference， 他有问到记者问到他就是他感觉如何，他就马上表达出来说哦 like 他。他其实蛮失望，就是感觉自己好像被抛弃这样。Yeah， 所以 ，like honestly， 我觉得就我看不懂的国王的点是，我觉得这种 move 应该是 like play 就是 win now 的球队在做的事情，但我觉得国王可能跟 win now 的球队有一点点比较不相关。我觉得虽然他在后来的四方交易当中，他没有补上 Josh Jackson 跟 Trey Lyles， 还有 Dante DiVincenzo， 算是三个我觉得算是很好用的role players 吧。可是那也是限定于就是 win now 的球队，就是你要这些可能是要继续 flip 那个价值，或者是 like 就好用留下来嘛。like 可是你现在是在 play in 周围打滚的球队，你说你是要。你要续约 Sabonis， 然后这些人要带，就 Sabonis 要带领这些人进冠军赛 ，like 对吧？我完全看不到这个。我觉得如果今天这个交易是一个，比如说 OK Celtics， maybe Celtics， 我只是随便乱讲。比如说一个 Celtics 这种，就是至少在季后赛可以有作为的球队，我会觉得是不错的操作。可是如果你今天说是什么国王队做这个操作，我觉得有点太秀了。我觉得。Tank 可能比较简单一点，直接摆烂应该会比较简单一点。如果真的要重建的话，对啊，
呀，我觉得 Lewis 完全很明确的指出这个交易最大的盲点，就是应该说，就是大家会对于这个交易为什么最有那么多的 argument。那我刚刚讲国王心态，我觉得我有一半是开玩笑，但我有一半我觉得是有一些 validity 在的，就是说， 其实 Louis 刚刚都有讲到了，就是为什么国王会为了要进 play in 这个这么微不足道的目标，这么微不足道的目标做出 all in 的这个动作。那我也想帮国王讲一点话，就是 Halliburton 有可能他的天花板就是这样子，对不对？这个也是有机会啦，就是 Sabonis 他永远可能到不了 Sabonis 的那个等级，对不对？那这是他们的 best case scenario 嘛，就是 Halliburton 最后没有 work out， 然后 Sabonis， 然后yeah，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说 Sabonis 的 ceiling 到了，但是他目前的 ceiling 跟 Halliburton 的 ceiling 跟 Halliburton 目前的 ceiling 比，那确实还是高，对，还是高了一不止一个等级嘛。那我觉得这个 trade 其实有一点让我想到2011年有一个马刺的就是 debate， 就是那时候2011年马刺签进了一个小将新秀叫 George Hill。 那时候 George Hill 其实 Tony Parker 那年有很大一段时间受伤，然后 George Hill 在他的这个受伤的情况下打超好，然后那时候就有很多的风声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 Tony Parker 交易掉，换就是换其他的 pieces 回来，让我们就是重新冲刺第二波冠军，这个这样子的说法。那我觉得这个 scenario 就跟他们在抉择 Halliburton 跟 De'Aaron Fox 这个选择有一点像。那当然那时候 George Hill 那个应该说那个 De'Aaron Fox 就有点像当时的 Tony Parker， 他们两个都是在球队已经有一些年了，然后就是已经打出确定的身价了，当然天花板大家都看得出来大概在哪里。那 George Hill 跟 Halliburton 比较像，就是他们都是 young prospect。那很明显，如果我们回顾那时候的话，马刺绝对是做对的选择嘛。那 George Hill 后当然是一个不错，还是一个不错的球员，但他再也没有到达 Tony Parker 的高度。那我觉得 Halliburton 也有可能，因为他那时候大学出来，没有人觉得他是个 All Star， 他们觉得 OK， 他是最具集战力的球员，没错，但他的天花板也是相对最低的，他就是一个最稳定的选项。那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有很多人开始觉得，Halliburton 好像是未来 All NBA， 我听 Bill Simmons 讲未来 All NBA 后卫等级的球员，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太浮夸了。所以我觉得未来，我觉得国王是有可能可以去证明大家说，不对，这个交易是我们赢了，我们在这个交易里面拿到了所谓最好的球员，所以你们其实交易有时候你不用想太多。对，那凯，我问看你怎么想好了。
就我觉得你刚刚的 comparison， 你也可以换入变成到Darren Collinson 跟 Chris Paul 那个 situation 是一样的。就很多球员其实说在 breakout， 他 breakout 你都以为那 trajectory 是一路往上，可有些人可能到某个地方就停住，当然这很看个人造化。但我觉得 Halliburton 已经有大概几乎是一半赛季打出来，就是尤其是先发。基本上我觉得大部分的 NBA 球迷都已经认可 Halliburton 是一个未来 potential 非常高的，就应该说大部分人都觉得他 ceiling 应该会再更高。我个人其实也是站在这角度，我个人也是蛮看好 Halliburton 这个球员，未来我觉得他就是往一个 LaMelo Ball 那种方向走，高控位，以组织为先，得分为辅，球商高。我觉得像这种球员说实在就是我觉得NBA 很多，但是好的很少，就是这种会组织又能得分。所以我觉得当初尤其是 Louis 刚有提到，就是当初Halliburton 这个交易发生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很惊讶，因为没有人知道 Halliburton 原来是 on the table。那我觉得就像Quan讲，大部分人这么的反应这么惊讶，除了说国王也换了一堆那种就是好像 ceiling 不高的 role players， 好像一副就是那种要 contend 那种感觉。我觉得有另一个 sentiment 是为什么要换 Halliburton？ 如果要换 Halliburton 的话，为什么你现在才让大家知道？然后当然很多这些都是 speculation， 可就是那你为什么只换，就是你如果早一点讲或是你 announce publicly 的话，你就有机会捞到更多货。可是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 sentiment， 可是我觉得我觉得这完全就是 come down to 就是球队他们对于这些 asset 他们的评估，尤其是他们对 Sabonis 的评价，很显然的他们觉得 Sabonis 是一个未来可以 build on him 的一个 star。 他还有两年的合约，所以我认为他们现在最主要做就是因为 Fox 还有三年的合约， Sabonis 还有两年，所以他们未来这几年可以让他磨合看这个 tandem 有没有机会变成一个playoff 的一个核心。 maybe 如果今年能打进季后赛的话，说不定他们明年他就会从这个 roster 开始 build up。 我个人是觉得六码我觉得稍赢，可是我觉得稍赢我觉得也没有赢，怎么讲，就是我个人是觉得 Sabonis 是一个蛮被 underrated 但同时又蛮 overrated 的球员。It's a mind blown moment。 我觉得 underrated 在于说他是一个给你一个2010的一个 machine， 可是他的 overrated 的点是在于说他从来他觉得他不能是你球队的最佳球员，甚至是不是一个夺冠球队的第二能不能当 second option 我都不太确定。我觉得讲难听点就是他是灌数据，但这我觉得有一点有失公允啊，所以对啊。
嗯，我觉得 Halliburton， 我觉得我做这个注解好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一开始，这有点回到我们刚刚上一个 topic， 但是当时 Ben Simmons sweepstake 的时候，国王也是最 active 的球队之一嘛。那时候我们大家听到 report 都是国王不愿意把 Halliburton 放到交易桌上，那我就会开始想说，那国王是觉得 Sabonis 的交易价值或者他的价值 in general 是比这个 Ben Simmons 还要高吗？还是就是国王单纯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乱交易一通？因为如果 Halliburton 加上 Buddy Hill 可以换到 Ben Simmons 的话，那我觉得然后你把这个跟 Sabonis 的交易比的话，那我觉得如果我是国王队，我可能会去做第一个交易，我可能会去做第一个交易。那再加上国王过去十年二十年的这些就说这个高层的就是搞笑事迹，我没办法完全 rule out 说他们就是把这次的交易完全 botch 掉。就是你在看任何有关国王的交易的时候，我很难去站在他们那边，你知道吗？就是我只能说，哦，有机会 Halliburton 不 work out， 所以最后他们得到最好的球员，所以他们赢了。但是这个完全也不是靠他们赢了这个交易，是靠他们赌 Halliburton 不会 work out。你懂我意思吗？
你刚才是那种很委婉的方式说，就他是北七，所以不能相信他，差不多是这样子。
对对，差不多是这样子。对啦，可是我觉得这个交易，你以现在来看很难去给他做评估了。那如果国王真的进季后赛，那somehow 如果他真的进季后赛，然后第一轮可能赢个两场比赛，或者甚至打到第二轮，那我觉得他们很多人可以就是逆转这个说法嘛。
国王现在是西区第13名。OK， 他离 Play-in 只有 1.5 场的胜差啦，非常有机会追到，尤其在最近的补强之后。但你 Play-in 对手要打湖人，然后快艇，或者是灰狼，OK， 灰狼终于有机会啦，但我觉得认真的 LeBron 或者是就是 Clippers 应该是真的是没机会。
Yeah， 我对于这个交易是我没有什么想要补充，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是蛮透彻的。那你们这边还有想要讲什么吗 ？OK， 那我们移到下一个，也是我觉得是算是这里面最后一个我们可以讲做是 blockbuster 的 trade。那其实也不太是啊，但是 Porzingis 的这个交易。那这个交易是交易截止日、就是最后的其中几个交易之一。那当时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今年最令人惊讶的交易，因为没有人知道 Porzingis。也不是说没有人知道他在交易台上，但是就是没有人知道他真的有可能会被交易掉。那 OK， 那交易内容是这样：巫师得到 Porzingis 加上一个2022的二轮签，那小牛或独行侠得到了 Spencer Dinwiddie 和 Davis Bertans。那我先你开始讲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 trade 你有很多方向你可以去看它。
呀、yeah, ，我觉得相对于说国王交易了 Halliburton， 我觉得应该更多人很震惊的是小牛基本上是贱卖掉了Kristaps Porzingis。 很大一个当初他们花了非常多的 asset 去换来的一个重磅级的大前锋，我觉得这也是小牛的整个球团的问题。因为其实你看小牛过去这几十年来，他们其实几乎已经很久没有 develop 出一个好的 star。 当然 discount Luka Doncic， Luka 是就对我来说啊，他来到 NBA 已经是个成品。小牛队其实过去来基本上 I don't know， 我觉得这是他们这球队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就看交易本身好了。我觉得我可以代表 Hooptopia 四位，我觉得我可以代表大家说，我们应该都看不太懂这个交易到底在干嘛。I mean, 除了很明显的是一个那个小牛队的 salary dump 以外，说实在 ，Spencer Dinwiddie 跟 Davis Bertans 都是两个去年刚签的大约，然后 like 也都是表现也几乎是过去几年来最低迷的表现。你换他们过来，你第一个你除了不是真的 salary dump 以外，第二个你合约被绑死，这两位球员说实在能帮你。在季后赛走多远，说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我觉得唯一一个可观的一点就是 Spencer Dinwiddie 在于 Luka Doncic 在季后赛，能成为小牛队的第三得分点，这上面这应该是一个一大利多。但是我看不出来，就是用 Porzingis 去换这样一个就是不太 efficient 的一个 ISO scorer， 我不太确定这样的概念是什么。Bertans 的话，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为了 match。Porzingis salary， 可是我觉得很不懂的、很不解的是 ，Bertans 也不是 expiring contract， 他也不是合约最后一年，他合约还有三年嘛？对，他合约还有三年，所以这整个情况，我觉得只能说 Porzingis 的 stock 实在是太低了。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小牛队他们的那个总管，还有他们整个 organization 可能已经认为说现在是要，就是有机会能把它 dump 掉就 dump 掉这种阶段。对啊，我觉得对小牛来讲，这个实在是很难去解释说他们未来我觉得是好或不好，因为感觉这一切都是 depends on 他们接下来的动作。那对于巫师，我是觉得 Porzingis 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 addition。我觉得不是 necessary addition， 可是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加入。第一点是 Porzingis 其实一直以来都跟，就是如果他的对上中锋是一个传统型篮下苦攻，我觉得配得不错。尤其在尼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他专心打一个外围 的第一进攻箭头。当然他到巫师应该就是最多 second option， 但是我觉得就跟他在小牛队的功能，我觉得应该大同小异。他就是一个节节底线那个弧顶空档，然后篮下维持他的篮下巩固力这样，所以我觉得 Porzingis 去到巫师应该是有机会帮他们提升战力。但是至于我觉得到了季后赛，我觉得他在小牛的问题应该又会是一样。第一个他没有办法 create， 第二个他很容易被防守牵着鼻子走。So， yeah，
我觉得你没有讲到最大的问题，就是 Porzingis 70场比赛只会打35场这样，对，就是他是一个超大的 injury risk， 这也是为什么。你像你刚刚讲他的 stock 这么低，那如果 piggyback 就是开刚刚讲的东西，那我觉得其实小牛做这笔交易最大的目的，当然一是 offload Porzingis， 再来就是他们想要用这个钱，他们省下的钱去签他们觉得真的可以帮助 Luka Doncic 赢冠军的球员。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他们把 Porzingis 交易完，大概隔几个小时就把 Dorian Finney-Smith 签了一个4年的合约。然后再来 Jalen Brunson， 今年就是打很好，就是他的，其实说实在话，今年是真的是 Luka 的二弟的球员，今年要变 free agent 了，所以这笔钱可以拿来用在他身上。那我觉得 Porzingis 很夸张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宁愿拿下像凯讲的 Davis Bertans， 在他眼里是一个好的 contract， 跟 Porzingis 比的话。然后我们之前就是 off season 的那个 episode， 我们也有做过，就是什么 biggest what the fuck 的那个 trade， 那个 signing， 我们把 Davis Bertans 放到最后留了10分钟讲。那没想到这个 Porzingis 在他们眼里是更 what the fuck 的这个 contract。那我哎呀， yeah， 那我来问 Lewis 好了，我对于这个 trade 我还在 process。
Yeah， 我觉得，因为我没有，我觉得这是 Mark Cuban 对我最大的 fuck you 啊，就是我还在我前几礼拜还在说什么哦 Porzingis 值得进今年 All Star， 然后他直接就像对他直接就直接就是像Quan讲的啊，就是这个交易的意思等于 Mark Cuban 说呀，我宁可要 Davis Bertans 的合约，我也不要 Porzingis 的合约 ，which 我觉得他可能意气用事了啦。我就是 Spencer Dinwiddie 加 Davis Bertans 打最好的时候，都应该没有 Porzingis 都应该没有 Porzingis 健康然后打很好的时候，因为毕竟他今年是真的打很好，而且今年可能真的也是他近几年最健康的一年了，所以就是他明明就已经有我觉得他有，不是说他慢慢变好，但是至少我觉得他，你不能说他就是这么烂，就你没有理由，我觉得你这就我看不懂小牛的部分，就是到底为什么你要换这两个。你今天如果换 Bradley Beal sure， 可是你换到的是什么 Dinwiddie 跟 Davis Bertans， Davis Bertans 根本基本上 Davis Bertans 可能就是 Kleba 吧。再烂 OK yeah， 再烂他有更烂的合约，然后而且他又不 fit in， 他又没有跟这个体系打过，而且 Kleba 已经至少证明说他可以跟 Luka 合作，然后Dinwiddie 就更不用讲了， Luka usage rate 那么高， Dinwiddie 也是一个需要持球 的控球的后卫球员，他到底来要干嘛，就是而且现在 Jalen 就像邝你刚刚也有提到 Jalen， 他们 Jalen Brunson 应该是他们未来以后不是二哥也是三弟的那种球员，那你把他放在哪里，就是难道还是你要把 Dinwiddie 直接 cut 掉就是还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 我真的看不太懂，因为重点是这一两年一直在 Porzingis 加入小牛之后一直有 rumor 说老鹰跟小牛其实都有意愿要促成 John Collins 跟 Porzingis 的交易，当然我自己内心当然是不要啦， 但是至少就是一个比啦，至少是 Porzingis 跟 John Collins 至少是在同一个交易平台上的，怎么会突然怎么过了几个礼拜然后变成 Dinwiddie 加 Davis Bertans， 就是 sure 你说他 injury risk， 可是 like honestly Davis Bertans 跟 Spencer Dinwiddie literally 这一季才刚从大伤回来，就是 like 这两个人也没好到哪里去啊，而且老实说现在 NBA 已经有好 NBA 有多少这种明星级球员，甚至Porzingis 都还没有到明星级球员，有多少明星级球员也是打一场没一场，也 AD literally 是 game time AD 耶，就是他是 game time decision AD 耶，他每一场比赛结束他就要进场维修一下，所以就我不懂为什么 Mark Cuban 可能 Porzingis 惹到他吧，我觉得唯一的解释，这是我唯一的解释我猜的啊。那如果巫师的话，我觉得这个 trade 啦，如果真的有个赢家，就是巫师啊，就是他得到 Porzingis， 而且基本上在无损的状态下，而且他们把 Davis Bertans 这个真的是最 what the fuck 的合约给 get rid of 了 ，like 我觉得有点像76人 get rid of Simmons 一样的道理，他们只要把他 get rid of， 他们就赢了。那对，而且我觉得巫师虽然开季打得还不错，但是现在也完全掉到东区第十一名。我觉得今年季后赛应该也是没机会。Bradley Beal 也本季也报销，我觉得他们今年是没机会。所以我觉得 Porzingis， 我不管他的交易价值现在到底是低成怎样，可是我觉得至少他可以打的时候，他就是他还是那一个可以给你二十四的前锋，对啊。
我也补充一下 ，Louis 刚才说，就是如果说要赢家就是巫师。那在 PTT 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说法，他说这个交易就好像巫师卖爱心笔给独行侠，独行侠还去 ATM 多领钱给巫师，就是。然后但是大家也没有说，就是的想法都对。我觉得凯刚才直接就说的，就是这个观察都很准确，就大家的看法都差不多，就是这个交易双方在出清负资产，但是实际上有人做过那个薪资弹性的换算以后，觉得好像交易完回来以后，就是独行侠会多大概一两百万的空间而已，所以那就是不晓得为什么要把它丢出去。对，那就是所以就现在就有两个阴谋论，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说没有那个 Porzingis 不是不能交易的人，但是这种交易法的话就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他杀了老板的谁这样，然后就一非得要把他丢掉，第二个就是他的伤势 的那个隐忧可能比大家想的还要大，但是这样子巫师还要接他，是准备下一季就要 wave 他嘛，这样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就众说纷纭，但是就像宽刚才讲一样，这你真的需要点时间来 process 这个 trade。
Yeah， 那我把这个 trade 简单做一个也不是总结啦，我就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去看它。那其实就是，其实说实在话 ，Porzingis 的交易风声，我觉得这个交易会惊讶，不是说他被交易掉，而是这个时间点在完全无声无息的情况下突然就走了。因为去年我们就开始听到他的交易风声了嘛，他去年打不好的时候，对啊对啊，那就 Lewis 刚刚有提到嘛，那。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一个 Mark Cuban， 我如果猜他的心态的话，就是个 Mark Cuban 看到 Porzingis 的交易价值在今年微微上升之后，赶快把它趁高价卖掉的一个做法。因为对啊，因为说实在话，这已经是像如果上之前也有讲嘛， All Star 就是他今年有 All Star 有摸到 All Star 的边，至少我们这样讲应该合理吧。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又是他relatively 相对的比较健康，所以就是他现在比较有卖相，赶快把它卖掉。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想，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可是我同意以 business 的理论来讲，买低卖高嘛。可是你的换回来东西也太烂了吧？如果他的交易价值真的在最高，你为什么？就再不 push 一下，你可以再丢一个，你可以再丢几个，因为老不是小牛的 role player 是好的啊，今年还加了 Reggie Bullock， 就他们的就是很就是可以拿来交易的 piece 是很多的，我相信很多队也都会想要一两个这样，湖人也有嘛，湖人想要 Reggie Bullock 嘛。就是到底为什么你会要 Davis Bertans 跟 Spencer Dinwiddie 这两个？我觉得我最困扰的点就是为什么你要换来两个基本上你用不到的人？对，就是难道 Porzingis 在你这边也是用不到的意思吗？对啊，
呀、yeah, ，这个问题就我不能回答，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我猜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Porzingis 的交易市场趋近于零的一个迹象，就是真的没有人想要 Porzingis， 因为 Porzingis 在30队的眼里都是一个负资产，因为所有人也都知道说，哦，现在 Porzingis 今年当然打得好啊，但是我拿到他之后，我还是在收一个超级大的风险，就是他可能明年后年还有大后年全部都会受伤，也不一定。对不对？就是我是这样想啊。那看你要补充是吗？
我只想补充，巫师就我们刚刚提到说小牛在 offload 的一些负资产，可是其实我在网络上至少我看到，巫师其实也是在出清他们的资产，尤其是因为这东西是我是二手看到的，所以我不确定可信度高不高。可是至少我看到很多外媒都在报道说，巫师其实一直以来就是这个赛季他们最大的 trade deadline 最大的目标就是出清所谓的 toxic player。因为据说巫师的更衣室他们有一个更衣室问题，很大的问题就是来自于说，第一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 agenda。很多球员都是为了他们的 contract 在打球，那其中最明显就是 Montrezl Harrell。很明显就是打一个 hero ball， 就是专门要灌数据这样。然后听说，Spencer Dinwiddie 今年大约也是跟巫师签了，据说很想要当 leader， 想要接这个领袖角色，但是好像没有被他们的队友接纳的很好，所以他好像也是一个问题。然后 Davis Bertans 据说也是跟球团啊、跟球员之间都处得很差劲，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感觉像是一个两个有 attitude problem 的球员换一个曾经有过 attitude problem 的球员，然后都是身上都背着超大约，都还有至少两三年。超大伤。Yeah，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enigma。
我觉得其实其实凯提到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我觉得可以 reflect 到我们季前就是对巫师的分析，就是他们今年在找来这么多。需要急需证明身价的选手，那我们当时就讲说，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球队也是有很多可以操作空间。那我觉得，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现在就是他们在操作现在他们就是他们在操作嘛。I mean, Danny Avia 还在队上 ，like 他们得到 Porzingis， 然后 offload 掉，在我眼里，我觉得很烂的两个月 ，Dinwiddie 跟Davis Bertans。应该在很多人眼里都是很烂的月，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可以说他季前的操作是成功的、啊。Dude， 他换来 Porzingis，like 现在有 All Star 等级 All Star 身手的 Porzingis，like 他们赚到啊！我觉得他们，我觉得 OK， 就算 Porzingis 以后还是一直这样打一半的赛季 ，like 一半的赛季，如果他可以帮他们赢一半的赛季的比赛，对他们就够了。我觉得啦，我对我来说，对。
Yeah， 那我来问你们，就是你们对于这个交易，你们还有什么想要补充吗？因为我这边是讲的差不多了。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今年交易市场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其实是蛮热闹的。那我们这边其实还有很多交易可以讲，像是可能你们刚好提到 Harrell 被交易到黄蜂啊，或是我觉得 LeVert 去骑士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交易。那还有什么？我想看 Joe Ingles 的 Blockbuster， 我们一直开玩笑，但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我们在谨慎的时间，我觉得还可以再讲一个是 McCollum 的 trade， 因为 McCollum 毕竟跟这个 Damian Lillard 是合作了将近十年嘛，我不知道有没有十年，反正将近十年的时间。那今年终于在大家很 heavy 的 speculation 下真的被交易掉了。那交易的内容是这样啦， Pelicans 就是鹈鹕拿到了 CJ McCollum， 然后 Larry Nance Jr. 还有 Tony Snell， 那这个拓荒者拿到 Josh Hart， Nikhil Alexander Walker， 那 A 那个 NAW 马上就被交易掉了，那 Tomas Saransky 也是马上被交易掉了，然后 DD Luzada 还有2022的首轮签，还有2026、2027的二轮签，那其实是一个蛮大的 haul， 但是那时候很多人就在想说，哎，就是他们换回来的东西，尤其是在他们之后又把这些东西很快的出清掉之后，那他们这个交易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对不对？那是不是 Damian Lillard 真的就是他们真的要做了一个重建的动作呢，还是什么的？那我其实蛮好奇你们怎么想的，因为这个双枪组合过去最高打到西区冠军赛，他们也都承认说其实他们没有达到他们这个组合应有的 potential， 那我其实觉得他们 potential 差不多本来就是这样子。那我现在问麦考了，你觉得 CJ McCollum 被交易掉，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我之前是一直觉得他可能会跟 Fox换，因为我觉得就这个换好，他们这样这个兑换好像价值上比较差不多。就是如果说我稍微看一下联盟里面哪一个人可以换他的话，那其实前一直有风声说他可能会去 76ers。那我自己觉得是因为 Damian Lillard， 与其说他们一直是双枪，可是其实我觉得那两把枪其实比较。应该说大家的期望跟球队的承载的那个责任的重量比较偏在 Lillard 那边，那所以就从 Lillard 从他还是菜鸟进拓荒者，然后就经历了一个重建时期，然后让他现在把阵容打到就是说哦，我们有双枪在这个变成说他们的代表的这个阵容，但是现在再去重建，其实还是围绕着他这个已经算中古的球员去再去做一次重建，我其实觉得还蛮妙的。因为我本来觉得说，如果你当然他们两个看能力天分之能什么都是 Lillard 比较高，可是如果你真的实际要看一下他们谁可以比较往下面走下去的话，其实如果有办法，我自己个人会觉得我会选择，那我来换看 Lillard。 但是因为 Lillard 已经被选到什么的75大球星，然后还是那个城市的 icon， 所以也许是这样不能动吧。但是我其实觉得看到 McCollum 走，我是觉得都不会很意外，但是我会觉得哦，那有一点就是确定拓荒者是要这样做嘛，他们其实还可以有更好的棋吧，就是如果说再去做其他的技巧的话。
我会补充一下，因为我刚刚讲到 Nikhil Alexander Walker 还有 Tomas Saransky 最后都是被出清掉嘛，那拓荒者在最后这全部交易下来，最后得到的是 Joe Ingles， 然后 Elijah Hughes 还有一个二轮选秀签。那 Joe Ingles 今年是整季报销，然后报销完之后他还是个 free agent， 所以我觉得他完全就是薪资空间要腾出来啦。那可能为了就是像 Mike 讲的跟 Damian Lillard 做第二次补强。那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拓荒者的目的我觉得大家看得都非常明显啊。那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鹈鹕会想要 CJ McCollum 这个球员，就是但他们的原因到底在哪里？那我现在问 Lewis 好了，那看看你怎么想。
当然就是跟史上最伟大的球员搭一个前场跟后场的组合，我又撞到麦克风，太兴奋了。一想到 CJ McCollum 跟 Zion Williams 两个可能82场只能打20场的这个组合，看起来就很兴奋。Yeah, I don't know. 我觉得如果用想象的，我觉得可以想象吧。CJ McCollum 加 Zion Williams 还有 Brandon Ingram， 有我觉得算是蛮有梦想的啊。虽然他们球队战绩还是一样烂，
可是毕竟现在也是在，毕竟现在也是在那叫什么 Zion Williams 没有打的情况下嘛。I mean, Larry Nance Jr. 不太重要了，但是我觉得鹈鹕就是买个梦想吧，单纯就是这样。对啊，可是我就稍微讲一下拓荒者好，因为他们算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一直在这个节目上我说哦，我觉得拓荒者就是一定要 rebuild， like 就是Damian Lillard 跟 McCollum 绝对不 work out， 就是他们已经到了他们最高的地方。我觉得就我相信大家应该会觉得还蛮可惜的吧，毕竟可能是曾经是NBA 最 lethal 的一个后卫组合，那今天也就是现在也拆伙了。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我还蛮开心看到拓荒者就是这么快这么愿意，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这么多动作，因为其实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plan out， 毕竟重建这件事情真的不是说你把所有权交易掉然后你 tank 就可以了。可是同一时间我又觉得说，就是他交易回来的 piece 是不是真的符合就是你要 rebuild， 像可能Quan有提到 Joe Ingles， 然后包括我觉得像 Josh Hart， like Josh Hart 绝对也不是一支你冠军球队你会想要 keep 长时间的一个球员，这种球员到处找都是。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 Josh Hart 就会变成就是 salary dump， 等到他合约结束 like 就可能就不会续签，他们就有更多钱可以去签大咖球员。我觉得在 Anthony Simons 练出来的情况下，我相信拓荒者应该是以他的方向去做重建啦。可是同一时间 Damian Lillard 其实还在啊，我其实有点不太懂的点是 Damian Lillard 也不是25岁，他不是 Ben Simmons， Damian Lillard 也是对啊，也是30几岁二手车，然后最近还签他最近签了 extension 嘛，所以基本上他的生涯就是跟拓荒者 lock in 的。那就我不太懂的是，你要 build around Damian Lillard 跟 Anthony Simons， 还是只有 Anthony Simons， 就是还是只有 Damian Lillard， 这是更恐怖的一个项目。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重建，你就要还是要彻底一点吧。Damian Lillard 以一个他也是 All Star 等级的身手，可是他基本上他能给你的，我相信拓荒者比所有人还要更了解，所以他真的是一个他以他现在30几岁还一直在受伤的状况下，真的是他们认为可以冲击冠军的一个 piece 吗？我觉得还是有点怀疑的。所以 I don't know， 我觉得除非他们准备好接下来4-5年都是来联盟垫底的球队的话 ，maybe 可以，我觉得这样操作可能还可以吧，就是面子里子都顾到了嘛，有重建，也把就是 Portland 的精神象征给留下来。可同一时间，我觉得他这会不会影响到他们未来之后要重建的一个那种什么 schedule 的？我觉得就还，我觉得还可以再观察吧。毕竟都打赢湖人了，对不对？没有 Damian Lillard 都打赢湖人了，所以好像也不用担心太多嘛。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比起 Pelicans 的操作，我会比较想要看拓荒者之后的球队会是怎样的一个走向吧。对啊，
那我自己快速回应一下 Lewis 刚刚讲的东西，那 Kai 可能有想要补充的，我等一下再交棒给他。那首先是 Pelicans 的，就是为什么要交易 CJ McCollum， 就是你说的卖梦，就是或者买一个梦想这个点。那我是觉得这个梦想是蛮没有野心的啦，就是对，就是你现在你的三巨头，你所谓 quote unquote 的三巨头就是 CJ McCollum、Zion Williamson 还有 Brandon Ingram。OK， 那 Brandon Ingram 可能是对我而言可能是这里面最稳定的一个 piece 嘛。那 Brandon Ingram、CJ McCollum 这两个人加起来1次 All Star appearance， 那未来可能也不会再多多少，可能再加2加3之类的。那 Zion Williamson， 那像 Lewis 一直都有提到的，我今年也是就是开始对他的看法有点转向，因为在贾莫兰打出来之后，就是他的伤病问题真的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那以前都是 speculation， 今年是真的慢慢变成一个事实了。那这个三巨头，这个铁三角可以走多远？我觉得是大概走两步脚就会断掉。那换拓荒者的点，我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唯一讲到，我觉得可以有可能是 lose lose 的 trade， 因为 拓荒者腾出了这么多薪资空间。OK， 我们先 姑且不看 Damian Lillard 适不适合在他生涯的第二就是后半段作为拓荒者新的这个舰队之这个基石的情况下，他们腾出这么多薪资空间，他们能签谁？就是谁会想去拓荒者？谁就波特兰一直以来也都不是什么就是大市场或者就是自由权会想去的去的这个球队，我甚至想不起来上一次我生涯就是我看篮球这几年就是上一次波特兰签到好的自由球员是什么时候。我觉得唉，就是 我好像也有在其他 podcast 讲过，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有薪资空间这件事情是 NBA 或是篮球里面最被 overrated 的一个说法。那你有薪资空间有个屁用？就是你有薪资空间不代表签得到人啊。那几年 Dirk Nowitzki 跟这个小牛听出一堆薪资空间，那每一年都说哦我要 Darren Williams， 哦我要 Chris Paul， 那最后他们拿到 Darren Williams 的时候他已经36岁37岁了。就是 我觉得有薪资空间真的没有什么用，你要先有一个 competitive 的一个球队核心才会有球员想要去你那边嘛，不管是从交易或是从就是我 whatever 方式，就是对吧、啊？我觉得拓荒者跟鹈鹕这两个做法，我都是不看好。那凯，你怎么想？
呀，对于这个交易，我觉得拓荒者应该是赢的这个交易，因为我觉得换掉 CJ McCollum， 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就是一大利多，不就是 no offense， 可是 CJ McCollum。我觉得过去这大概七八年都已经证明他就是一个对我来说啊就是没有办法赢球的球员，很大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就是在防守，他一直来都没有花任何心思在防守，那尤其是他打一个他是一个 undersized 得分后卫，他这种球员又不防守，他就是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他这个 case 就跟谁一样，跟 Jamal Crawford 一样， Jamal Crawford 去到任何球队几乎都没有大赢球的，即使赢球，哎、欸，老鹰那时候，我记得是老八，是不是老八还老七？即使他是在快艇的时候，每一年都进季后赛，每一年都在季后赛都输掉了。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他们板凳很差，第二个就是每次Jamal在关键时刻上的时候，他都会 miss 掉他的 defensive assignment。那我觉得 CJ McCollum 就是类似这样的球员，虽然说他每次都会说 I'm trying， I'm trying Jennifer， 但对我来说这无济于事。所以我觉得呢，换掉 CJ McCollum。我觉得至少对拓荒者是一个新气象，所以，接下来我觉得不是接下来 ，sorry， 我的再者是他们换来的 Josh Hart，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 underrated 的球员。I mean Josh Hart 今天第一次一上场就23分5助攻，然后三分球6投3中，我觉得对拓荒者来说，McCollum 他的 value 是非常 replaceable， 尤其是在这一季 McCollum 受伤 Damian Lillard 受伤，他们的一个小将 Anthony Simon 有关注 NBA 都知道他完全就是填补了 McCollum 的 production， 甚至我觉得更甚 yeah， 那 Jamal Crawford 是 Suns legend 啊不呀、yeah, 我觉得 Anthony Simon 今年，而且 Anthony Simon right yeah， 他今年 的表现完全就证明就是他就是个更高的 CJ McCollum，更高、更会传球、更打法、更像控卫 CJ McCollum。再接他们又拿到一个 first round pick 跟两个 second round pick，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赚。我觉得就是换到鹈鹕这一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小赚。我觉得小赚的原因是因为鹈鹕其实过去这三年来，他们一直收集了很多的 prospect， 很多的新秀。最有名就是 Brandon Ingram 跟 Zion Williamson 嘛，他们要 build around 这两个球员，但是好的球队能有机会从就是有一堆新秀能晋升成季后赛球队，通常很多时候你都会需要有一个 veteran， 你需要有经验的球员在休息室里面，就是算是提拔年轻球员，所以我觉得 McCollum 来除了贡献他的三分投射，因为鹈鹕过去两季都是全联盟最烂的三分投射球队之一。除了增加三分投射以外，我觉得就是能提拔这两位新星，我觉得应该是很大的一个重点。所以我觉得，鹈鹕有一点小赢，但我觉得送出三个选秀权，说实在有点伤。所以我觉得这个交易，我觉得拓荒者小赢吧。
Yeah, I mean, yeah, sure, maybe. yeah, 我不知道，对于这个交易，你们还有什么看法吗？对，那我觉得。今天我们交易 cover 就 cover 到这边好了。那，Torrey Craig 到太阳的话，我觉得就可能开，你可以开另外可以再去开一个 podcast， 自己跟进，对， 对，可能自己跟镜子讲之类的。那对，那我觉得这个今年的交易是真的是蛮精彩的啦，对不对？那我对啊，就尤其是到最后一刻那个 trade deadline 的时候，我们就是都是熬夜在里面看的，尽管明天要上班，但对，那我们接下来看下半季的时候，联盟这些新气象的球队会怎么样的去发展。那今天的 podcast 我们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